笑傲江湖第二集。
林平之听了那姓于的话，不由得心下愈怒，他斜眼瞧了瞧史正二位镖师，史镖头正镖头那边双斗姓贾的二对一仍然是落了下风，再看正镖头鼻子上给对方重重打了一拳，是鼻血直流，衣襟上满是鲜血。林平之出掌更快，蓦然间啪的一声响，又打了那姓于的一个耳光。这一下他出手慎重，那姓于的大怒，喝道：
不识好歹的龟儿子，
老子瞧你生得像大姑娘一般跟你逗着玩，龟儿子却当真打起老子来了。
只见这个人拳法一变，蓦然间如狂风骤雨般直上直下的打将过来，两个人一路斗到了酒店外。林平之见对方一拳中弓直进，记起了父亲所传的谢字诀，当即伸左手挡格，将他全力卸开。谁成想这姓于的小子臂力甚强，这一卸竟然没卸开，是砰的一拳正中林平之胸口。林平之身子一晃，领口已经被对方的左手抓住，那人臂力一沉，将林平之的上身摁得弯了下去，跟着右臂使了一招铁门槛儿，横架在林平之的后脖梗，然后狂笑着说道：
龟儿子，你磕三个头叫我三声好叔叔，这才放。
哎呦，身边的史正二位镖师大惊，撇下对手抢过来相救。可是人家对过也不是吃素的，那姓贾的是拳脚齐施，不容他二人走开。胖子手白二是提起猎叉向那个姓于的后心戳过来，一边戳一边叫道：
还不放手，你到底有几个脑、
那姓于的左足反踢，把猎叉一脚踢得震出数丈，紧接着右足是连环反踢，把个白二踢的是连打了七八个滚，半天都爬不起来。陈七则在一边破口大骂：
乌龟王八蛋，他妈的小杂种，你奶奶都不生眼珠子。
他骂一句退一句，连退了八九步。只见那姓于的笑道：
大姑娘，你磕不磕头啊？
这姓于的一边笑一边是臂上加劲，将林平之的头直压下去，是越压越低，额头几乎都碰到地面了。林平之反手出拳去击这个姓于的小腹，但始终差了数寸，打不着。林平之只觉得颈骨奇痛，那脖子呀就跟要断了似的，眼前是金星乱冒，耳中嗡嗡直响。他双手是乱抓乱打，突然碰到自己腿肚上的一件硬物，情急之下更不加思索，随手一拔，使劲儿向前送去，噗，插入了那姓于的汉子的小腹。再看那姓于的汉子是大叫一声，松开双手退后两步，他脸上现出恐怖至极的神色。原来那姓于的小腹上已经多了一把匕首，那匕首是直没至柄。姓于的汉子脸朝西方，夕阳照在匕首黄金的柄上是闪闪发光，他张开了嘴想要说话却说不出来，伸手想去拔那把匕首却又不敢。哎呀，林平之也吓得一颗心好像要从口腔里跳了出来，他急退数步。那姓贾的和史镖头郑镖头二位是驻守不动，为什么呀？都愣了，他们惊异异常地瞧着那姓于的汉子。只见那位汉子身子晃了几晃，右手抓住了匕首柄，是用力一拔，顿时鲜血直喷出数尺之外， 旁观数人是大声惊呼，那姓于的汉子叫道：
这跟爹爹说，给我包。
他右手向后一挥，把匕首扔了出去。
于兄弟，于兄弟！
那姓贾的一边叫着，一边疾步抢将过去。只见那姓于的扑地而倒，身子抽搐了几下，就此就不动了。
臭家伙！
史镖头是奔到马旁取了兵刃在手。这位史镖头江湖阅历丰富，眼见闹出了人命，那姓贾的非拼命不可。再看那姓贾的向林平之瞪视了半晌，他抢过去拾起匕首，奔到马旁跃上马背，也不解缰绳，他匕首一挥，哼，便割断了缰绳。只见他双腿用力一架，纵马向北疾驰而去。胖子手陈七走过去，在那姓于的尸身上踢了一脚，踢得那尸身翻了起来，只见伤口中的鲜血还汩汩流个不停。
哼，你得罪咱们少镖头，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，那才叫活该。
石镖头，那怎么办？我本来没想杀他。
林平之从来没杀过人，这时他已经吓得脸上全无血色。史镖头心下寻思：
扶威镖局三代扫镖，江湖上斗殴杀人是所难免，但所杀伤的没一个不是黑道人物，而且这等斗杀总是在山高林密之处，杀了人后就地一埋，就此了事，总不见劫镖的盗贼会向官府告扶威镖局一状。然而这次所杀的显然不是盗贼，又是密耳成交，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。别说镖局的少镖头，就算总督巡案的公子杀了人，可也不能轻易了结呀。
史镖头皱眉道：
咱们快将尸首挪到酒店里，这里临近大道，莫让人见了。
好在其实天色向晚，道上并无别人。那白二和陈七把尸身抬入殿中，史镖头低声说：
少镖头，身边有银子没有？
有。
林平之赶忙将怀中带着的20几两碎银子都掏了出来。史镖头伸手接过银子，他走进酒店，放在桌子上。
哎，糟老头，这外路人调戏你家姑娘，我家少镖头仗义相助，迫于无奈，这才杀了他。大家都是亲眼瞧见的，这件事由你身上而起，倘若闹了出来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喏，这些银子你先使着，大伙儿先将尸首埋了，再慢慢想办法遮掩。
是，咱们扶威镖局在外走镖，杀几个绿林盗贼，当真稀松平常。这两只窗耗子，鬼头鬼脑的，我瞧，不是江洋大盗，便是采花大贼，多半是到福州来作案的。咱们少镖头招子明亮，才把这大盗给料理了，保得福州府一方平安，本可到官府领赏。只是少镖头怕麻烦，不图这个虚名。我老头儿，你这张嘴啊，可得紧些，漏了风声出来，哼，我们便说这两个大盗是你勾引来的，你开酒店是假，做眼线是真。我听你口音，半点不像本地人，否则为什么这二人迟不来早不来，你一开酒店便来啊？天下的事情哪有这门子巧法？ 不敢说，不敢说。
史镖头带着白二陈七把尸首埋在酒店后面的菜园子之中，又将店门前的血迹用锄头锄的是干干净净，也都埋到了土底下。郑镖头向萨老头叮嘱道：
10天之内，我们要是没听到消息走漏，再送50两银子来给你做棺材板。你倘若乱嚼舌根， 哼，福威镖局刀下杀的贼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，再杀你一老一少，也不过是在你菜园子的土底下再添两具尸体。
啊，多谢多谢，不敢说，可不敢说。
等到一群人料理妥当，这天已经全黑了。林平之心下略宽，他忐忑不安地回到镖局中，一进大厅，坏了，只见父亲坐在太师椅中，正在闭目沉思。这林平之神色不定，叫道：“
爹，
去打猎了？打到了野猪没有啊？”“
没有。”“
还州。”
突然，林振南举起手中的烟袋，向林平之肩头击下。林平之知道，父亲常常出其不意地考验自己的功夫。如果在平常，见他使出这招辟邪剑法的第26招的流星飞坠，便会应以第46招花开见佛。但是此刻，他小子心神不定，以为啊，在小酒店中杀人的事情，父亲已经知道了。可能父亲是用烟袋来责打自己，居然他不敢避让。
爹，
林振南的烟袋杆就要击上儿子的肩头，却在离儿子衣衫三寸处硬生生的凝招不下。
怎么了？江湖上倘若遇到了劲敌，应变竟也折腾迟钝，你这条肩膀还在吗？啊？
林振南的话中虽含责怪之意，脸上却仍然带着笑容。林平之应道：“
是。”
说着左肩一沉，滴溜溜一个转身绕到了父亲背后，顺手抓起茶几上的鸡毛掸子便向父亲背心刺去。对，这正是那招花开见佛。
这才是了。
林振南点头笑道，反手以烟袋隔开，还了一招江上弄敌。林平之打起精神来，以一招紫气东来拆解。这父子俩拆到50余招以后，林振南烟袋急出，在儿子左乳下轻轻一点。林平之招架不及，只觉得右臂一酸，那鸡毛掸子脱手落地。
很好，很好，这一个月来每天都有长进，今儿又拆多了4招。平儿，好叫你得知，咱们镖局子今儿得到了一个喜讯。
林振南回身坐入椅中，在烟袋中装上了烟丝。林平之则取出火刀火石，替父亲点着了纸媒。
爹又接到一笔大生意。
只要咱们镖局子底子硬，大生意怕不上门？怕的倒是大生意来到门前，咱们没本事接。
林振南摇头笑道，然后长长地喷了一口烟。
刚才张镖头从湖南送了信儿来，说到川西青城派松风观余观主已收了咱们送去的礼物。
林平之听到川西和余观主几个字，心中突的一跳。
收了咱们的礼物？
镖局子的事儿啊，我向来不大跟你说，你也不明白。不过你年纪已经渐渐大了，爹爹挑着的这副重担子呀，慢慢要移到你肩上，以后也得多理会些局子里的事情才行。孩子，咱们三代走镖，一来呢，仗着你曾祖父当年闯下的威名；二来，靠着咱们家传的玩意儿不算含糊，这才有了今日的局面，成为大江以南首屈一指的大镖局。江湖上提到福威镖局四字，谁都要翘起大拇指，说一声，好福气，好威风。这江湖上的事儿，名头占了20%。功夫占了20%，余下的60%呢，却要靠黑白两道的朋友们赏脸了。 你想啊，福威镖局的镖车行走十省，倘若每一趟都得跟人家厮杀较量，哪有这许多性命去拼呢？就算每一趟都打胜仗，常言道，杀敌一千，自伤八百，镖师若有伤亡，单是给家属抚恤金，所收的镖银便不够使，咱们的家当还有什么剩的？所以嘛，咱们吃镖行饭的，第一须得人头熟，手面宽，倒比真刀真枪的功夫还要紧些。
是。
若在往日，听得父亲说镖局的重担要渐渐移上自己的肩头，林平之自然特别兴奋，会和父亲谈论不休。而此刻他心中就像15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只想着川西和余冠主那几个字儿。林振南又喷了一口烟说道，
你爹爹手底下的武功自是胜不过你曾祖父，也未必及得上你爷爷，然而这份经营镖局子的本事却可以说是强爷胜祖了。从福建往南到广东，往北到浙江江苏，这四省的基业是你曾祖闯出来的，山东、河北、两湖、江西和广西六省的天下却是你爹爹手里创的，哪有什么秘诀，说穿了也不过是多交朋友，少结冤家八个字而已。福威，福威，福字在上，威字在下，那是说福气比威风要紧，福气便从多交朋友，少结冤家这八个字而来。倘若改做了威福，呵呵，那可就变成作威作福了啊。
林平之陪着父亲干笑了几声，但笑声中殊无欢愉之意。